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呢使用数字美元。有学者警告称呢，西方对数字货币框架的缓慢接受可能会削弱其长期金融影响力，并削弱其制定全球货币规则的能力。澳大利亚如何在数字货币方面保持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呢？我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张悦博士。张教授，我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呢，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使用这个数字美元。首先能请您还是给我们先简要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数字货币吗？
数字货币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泛泛的对于以数字形式存在货币的统称。其中呢，这个数字货币呢，主要包括中央央行的数字货币，就是所谓的 CBDC， 和加密的数字货币，就是比方说比特币啊、以太坊这样子的一些数字货币。那 CBDC 是由政府和央行发行，其实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的数字版的这个数字货币。央行的数字货币呢，旨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央行呢可以用来增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并且可以促进金融的这个普惠性。相比之下呢，加密货币，就以普通的加密货币呢，通常是去中心化的，它主要是由区块链技术支持呢，不太容易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
根据您的观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上任之后就发出这个数字美元的禁令呢？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是美国政府单独发出这样一个命令，而是普遍在西方国家呢，在央行数字货币的采用方面呢，都比较滞后的一个体现吧。特朗普发布这个行政命令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基于关于隐私，还有政府对于货币的控制和金融自由方面的担忧。那关于隐私问题呢，就是很多的反对者，主要是在美国，包括在欧洲和澳大利亚，主要是担心 CBDC 呢可能使政府呢对它的这种操控来实施监控公民的交易、公民的使用货币的这种信息，从而呢损害个人的隐私。因为数字货币是一种软件的形式嘛，担忧呢当然还可能延伸到对于政府过度控制公民使用金融交易货币的一些监管权吧，包括可以冻结个人的账户，追踪交易，甚至可以设定交易的限制等等。那另外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呢，这些国家呢实际上不太愿意推行这样一个 CBDC 呢，还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考虑。因为中国应该是最早的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嘛，他们也是担心这种以中国主导的央行数字货币呢，可以用来削弱美元的在国际贸易中的这种统治地位吧。
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就是说目前哪些国家这个使用数字货币嘛，这个发展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中国是最早开始推行数字人民币，叫 ECNY， 就是数字人民币吧。已经进入了试点阶段。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呢，就正式的投入了使用。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呢非常的普遍，但是移动支付是一种第三方来负担的一种支付形式，它实际上在网上交易的只是你的支付的指令，而不是说数字人民币本身。那数字人民币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战略目标呢，主要是包括减少对于美元和对于美元主导的 SWIFT 系统的一种依赖吧，从而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像欧盟、像英国、澳大利亚都在试点，都在试图的推行这种数字欧元，还在英国呢，实际上推出的叫 Bitcoin， 还有包括澳大利亚呢，也在准备推进一个项目叫 Project Autumn， 但是他们的这个进展呢，都是相对比较缓慢。相反呢，像在一些就是说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呢，他们实际上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呢，他们的进展反而要更快一点。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 Smart Money 这本书，您是详细读过的，并且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数字货币可能会削弱美国的这个金融制裁能力，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书的这个作者的观点的呢？
这个作者呢持有一些比较谨慎的态度吧，我不是说非常赞同他的一些过分的对于央行数字货币，尤其是以中国主导的这样一个数字货币体系对于美元系统的冲击这样一种过分的渲染。我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中国推行数字人民币来规避美元金融体系这样一个举措呢，是事实，而且实际上也是在领先，但是它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那因为美国通过 SWIFT 和美元的结算体系呢，它在主导全球的金融和贸易。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这样一种体系，从政治上来制裁，包括像俄罗斯啊、伊朗等国。那中国呢，实际上就是说推行数字人民币呢，也是为了可以去绕过这些制裁吧。
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过程中，它这个使用的量大不大呢？可请您观察。
现在来看呢，在上升。短期内呢，我认为美元仍然会占主导的地位。但是全球贸易呢，虽然广泛的这种使用美元，美元体系呢也是非常深厚，不太容易被快速取代。但是呢，以中国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和"一带一路"这种倡议的结合呢，可能在能源交易等关键领域呢，比较广泛的使用，这个呢，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削减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说我们澳大利亚吧，您刚才提到澳大利亚也在研究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这个数字货币哈。数字货币如果将来是比方说出现了，并且很多国家开始用了，我们怎么保持这个自身的经济安全和这个竞争力呢？
那澳大利亚呢，是处于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尴尬的一个地位吧？因为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受益于美国的这个Swiss 的主导的美元体系。但是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大宗的这种商品的交易呢，主要是跟中国进行的。那这个体系呢，尤其在以后，就像是在这个金砖加这样一个地缘这个 block，逐渐形成气候的时候呢，那在这个体系中呢，可能就是央行数字货币会成为其中的一种的主导的这种交易货币的体系。那对澳大利亚来讲就会很尴尬了。那澳大利亚呢，你是采用这样一种体系来进行你的这种大宗的商品交易呢，还是继续享受美元体系的这种庇护呢？那这个是对于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央行数字货币呢，实际上它至少是在这个《Smart Money》这本书的两个作者来看来呢，主要是在地缘政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对澳大利亚来讲，就是说澳大利亚比较两难吧。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它面临很多的挑战。首先呢，相比于中国呢，澳大利亚的这个 CBDC 就是央行或数字货币呢，发展是比较滞后的。可能在未来的全球数字化货币体系中呢，都会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比较缓慢呢，实际上是跟美国是大同小异的。也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公众对政府控制 CBDC 呢持高度的怀疑态度，担心数字货币呢可能会削弱个人的金融自由，以及暴露个人的隐私。那应对的策略呢？那就是说，澳大利亚呢，实际上它的储备银行应该加快数字澳元，就是 Digital AUD 的这种开发嘛，来适应全球的这个趋势。因为现在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澳大利亚，你不仅仅是要在这个全球的支付体系，而且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使用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货币的这样一个趋势吧。我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推动多元的支付体系嘛，至少在支持美元的同时呢，澳大利亚也应该参与跨境的CBDC 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以确保呢，在整个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尤其是在能源交易和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呢，处于一种领先地位吧。还有呢，澳大利亚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国，就是说欧盟啊、美国这样的国家合作，来共同制定全球的央行数字货币的标准。这种举措呢，可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拖延中国所主导的，就是说金砖BRICS Plus 这样一个 block。他们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一些向前推动的举措吧，在规则制定方面，澳大利亚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了解这个规则制定啊，是不是将来，比方说出了这个数字货币，大家要相互可以互通的话，这个规则是不是得基本是一致的才可以啊？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叫deglobalization 吧，就是
去全球化。
去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减弱。在这种趋势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国家它的经济政策，包括它的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呢，都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包括很多支持全球贸易、全球体系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物理层面的，当然也包括数字层面的，也都会出现一些分裂吧。未来就不一定是只有一种体系，而是有多种标准可以出现。那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全球的南合作实际上也在很尽力的推行这方面的一些进展吧，包括 Global South 还有这个 BRICS Plus，其实也都在积极的推进与美元以美国体系所主导的一些并列体系。
如果从这个全球贸易来说呢，我们要把握多元化啊，有多种的支付方式呢，肯定是更健康的啊。从我们澳大利亚自
是，
身来说，从一个
没
普
错。
通的消费者来说，普通的民众来说，如果这个实行了数字澳币了哈，数字澳元 也开始推行了，作为普通人也可以用的话，假如到了那一天，如果让您畅想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跟这个现在的纸币它是两条腿同时走路的呢，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会一直并行下去呢？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央行数字货币跟我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一般的数字货币，它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实际上是你的这个货币呢成为了一种数字的形式，实际上它成了一种软件的代码。那你在网上交易的时候，其实传输的不再是你的交易指令，而是货币本身，
实实在在的钱。
对，是因为你的这个 software code 嘛在被交易。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是说对于很多不太能够受到现代怎么讲银行体系的利益的这些人呢，可能是会更有好处。这个情况可能在澳大利亚呢不是说很明显啊，大概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银行卡呀，包括信用卡。可是这数字货币呢，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欧洲，那很多人呢实际上他是根本就没有这种去使用银行体系的这样一种便利性吧。你比方说是有一些非洲的在境外打工，他每一次要把他打工挣的钱呢汇回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要支付很多的这种交易费用。
对，
但是如果有数字货币的时候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指令。因为手机的这种普及性呢，可以使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人呢可以很便利的使用这种手机支付。这种手机支付不是说是 mobile payments， 而是说基于央行数字货币这样一种形式的支付。那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是金融的一个普惠性。对于这些人来讲呢，他们可能就是说每一笔的交易中呢省大概很小一笔钱，大概0.几%或者1%这样的一个费用，对他们来讲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了。
对，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对澳洲呢，当然我觉得可能金融的普惠性呢，这个利益呢可能因为像美国一样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所以呢整个民众呢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的隐私，我的政府的控制性，就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性吧。
非常感谢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的副教授张悦博士给我们的分享与介绍，谢谢您。
谢谢 Jason。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